世纪第二十六章，创世纪二十六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，题目是不增进，不惧怕，寻求神，蒙大恩。不增进，不惧怕，寻求神，蒙大恩。我们看以撒在非利士人当中受到欺害，父亲的井明明是亚伯拉罕给他留下的井，结果都被非利士人给塞住了，给填满了，而且还霸占。以撒挖一个井被他们征走了，再挖一个井又被征走了，要叫我们也不干，这个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。以撒不增进，以撒怎么样呢？以撒逃避，以撒躲开，以撒离开他们，以撒能够真正的谦让，以至于呢神恩待他，所以他能挖出活水来，挖到宽阔之地，最后跟挖到这个别是巴，别是巴就是盟约，真的跟神立约。外邦人最后也来找他求和，来求约，求立约。所以以撒的蒙恩不是突然的，也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听命，他那个谦让，他那个坚持，一直挖井，以至于在外邦中做出美好的见证，神也赐福给他，成为大富户。虽然遭到嫉妒，但是神和他同在。结果仇敌来求好、求和，那边呢就是呼吁归回的子民要寻求神，要认识神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。为什么要寻求神？因为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自古以来天地人间再没有别神。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一共讲了十一遍，神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没有别神。我们常常阻碍有很多神，所以挖，你把我们里面一些别神挖掉，让我们在寻求，不断的寻求中，不断的挖井中，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以后才能够见证他，我们就是他的见证。所以什么叫挖井？对的，那边就是寻求。所以挖井与寻求要挖出来，你要得到活水吗？你要得到水吗？你要能挖井吗？你必须要深挖，而且把这些个堵塞拦阻都把它挖掉。所以寻求神的人，我们就要守节心清，要登耶和华的山，要除掉一些虚妄，要起誓不怀诡诈，要守节心清，要恨恶罪恶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挖得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在灵里倒空自己，倒空自己，虚心痛悔，认罪悔改，使我们流出生命的活水，那就会看见万有效力。所以以赛亚书那边一面叫我们寻求，一面看见神兴起古列，使古列王为归回的子民能够效力，神使外邦，使千万人，是万有都为神旨意效力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寻求神，你寻求神就不突然。所以大能小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寻求什么？我们要寻求，我们要追求行事成全，向我们的天父。那我们就要不断的挖井，不断的挖，挖了一个再挖一个，挖了一个再挖一个，一直要挖到宽阔之地。那这就是今天告诉我们两边的，我们在生命上，在灵里的追求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不争，一面是不争，一面是晋升，一面是挖井，一面是寻求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寻求他的心，而且不停的寻求，而不是以为已经知道了。我想这个寻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保罗。保罗这样的生命丰盛、老练、晋升，他尚且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，不是以为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保罗念的讲了几遍，讲了两遍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什么完全了，他老看自己不完全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这就是挖井的意思，像以撒一样竭力追求。竭力追求你要排除万难，竭力追求你排除搅扰，很多的搅扰，很多人的声音、自己的声音、肉体的舒服享受拦住我们，叫我们不能追求。 所以我们效法保罗，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第二次他又提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。这是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这个最大的奖赏。所以我们要心思存全，神的标准就是存全。我们的思想、意念、行为和我们讲的道，我们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都要存全。存全，这个存全，主的本身就是存全，所以我们要向他，要效仿他，所以要挖井。啊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七节对五节，所以就是一节对一节，一节对二节，这样循环。啊，我们第一段，请看第一段是十七节对十二节，题目是听命蒙福，悖逆遭祸，主外无神。听命蒙福，悖逆遭祸，主外无神。第一段看见以撒的顺服听命，神像的显现，他是怎么听神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时代曾经有饥荒，所以亚伯拉罕经过试验，经过考试，神用饥荒，用外面的环境的灾难啊，饥荒来造就神的儿女。以撒的时代呢也是这样，以撒生活很平稳很平静，但是呢遭遇饥荒，这就是对以撒的考验。外面不怕饥荒，怕的是我们里面闹饥荒。如果外面有饥荒，你里面有主的话，就不算饥荒，就怕外面闹饥荒，里面主的话一句没有。以撒呢也害怕，未免害怕嘛，所以我们看以撒一闹饥荒他也害怕，所以他就往南走，他的目的要下埃及，因为埃及很丰富啊，下埃及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亚伯拉罕下埃及，以撒现在也想下埃及，不过呢他走到了基拉尔，基拉尔就非利士的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寄居了，就到了那个地方，到了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，这个范围是亚比米勒的范围。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下埃及呢，他准备下埃及了，所以神就向他显现。所以神的恩典呢，神的爱呀，不是以撒来找神，是神来找以撒来了。神对他说话，神向他显现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去。”啊，可见呢，他要下埃及。所以你什么诚心，你要到哪里，神都知道。神知道以撒要下埃及了，神不允许。所以说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就说我只是你的地。这个地什么地呢？就是非利士地。就是他现在所待的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，就属于非利士的地。所以说你居住在这地，这我们想为什么住在这里呢？那你到非利士地不也不对吗？你为什么上帝允许他在非利士地，不允许他下埃及呢？这里面有理由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非利士地是神允许将来要给亚伯拉罕子孙作为产业的地，非利士这个范围。这个根据是什么？就是约书亚记十三章，约书亚是十三章二节到三节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首先告诉他们就还有非利士之地，亚斯图了，亚斯基伦了，加沙了，这等等五大城市嘛，非利士地，所以说你可以继续在这里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，神向的显现有四个方面，所以神的恩典多大。第一点，你不要下埃及，你不要下埃及，那就是说你要听命，你要听命，神不叫你下去，你不要下去，埃及代表世界了，你走得远，神说你不要下世界里面去，这是第一点。神说什么？你要住在我所赐给你这个地，你不要下埃及，你要在神允许的地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必和你同在，你住在神旨意中，神说我和你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哪里是同在，哪里是平安，不在乎房子大小，你搬来搬去，你搬再大的房子，如果神不和同在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我必和你同在。第三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这是第三。不但同在，甚至你现在住的地，其实当时 呢就是非利士的地，是非利士的地，但是说我就把你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而且我第四是什么？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这第四是什么？第四的意思就是神允许赐给他亚伯拉罕的那个福。你只要听话，你听我的话，你不要去埃及，你住在这里，我和你同在。而且呢，我把这个地还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还不算数，还把亚伯拉罕那个福，那就是一切的福。所以说我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所起的誓在哪里？创世纪二十二章，
是
亚伯拉罕把他独生子以撒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启示允许他论福，我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叫你子孙多的什么，像天上的星，像海边的沙，而且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，而且地上万国地上的万国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。一连串的恩典神就给了谁了？给了亚伯拉罕了。如今呢，神说以撒你只要听话，我怎么给亚伯拉罕我也给你，是我坚定这个恩典就给了他了。所以下面就是第四节第五节，第四节主要是第四节，那就是神要把神赐给亚伯拉罕那个福给以撒的里面的所包括的内容，就是我加上你的后裔。加上你的后裔什么意思啊？子孙多得不得了，多得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。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以你的后裔得福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借着以色列产生救恩，产生基督啊，也给我们带来圣经，这都借着以色列。更要紧的，因着你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，地上的万国都因着基督而蒙福。那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一显现恩典就大，但是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听话，你听命，神把一切的恩典都给你。第五节，所以说为什么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典，为什么我向你显现，我赐福给你，因为什么？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。亚伯拉罕是绝对的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以亚伯拉罕自己听命，自己蒙恩，而且呢恩及子孙，连子孙的蒙恩，连以撒进的蒙恩也是沾了亚伯拉罕的光了。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神说我赐恩给你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。那也就亚伯拉罕给儿子给子孙做出了榜样，做出了榜样，他这么听话做出了榜样，所以你也要这样听话。第六节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以撒听话没有？听话。神叫他不要去埃及，我就不下去。所以我很想去埃及啊，这埃及多丰富啊，我不去了。上帝不要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这样的听命才能够蒙恩，这就到第六节为止啊。对到那边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到第四节，到第四节，我们先看开头是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节对一节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，神说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我要放松列国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，我对他如此说。两边相对，神对古列都是这样的恩待，更何况神恩待以撒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对古列，那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遭饥荒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怕，怕的赶紧逃命。虽然外面遭饥荒，你不要惧怕。对着这面什么？从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主宰列国的兴衰，这是先知预言将有古列兴起，这就是神是历史的主人，这位万物的主宰，历史的主人。那有这么一位神，有什么害怕呢？所以一面是遭饥荒不要惧怕，为什么不遭饥荒？不要惧怕，因为神主宰列国的兴衰，一切的一切都在神手里。一面是蒙神赐福，一面是蒙神所高。以撒是蒙神赐福，前面一章清楚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神赐福给以撒。你既然蒙神赐福，所以你更不应该怕。这边呢， 骨裂是神所高的，神高的，高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神拣选，神把它分别出来，神立他成为列国之首，所以神我高你，神不要惧怕，不但高，甚至神说什么？神说我搀扶他的右手，对他妹妹更搀扶以撒的手，你连骨裂的手神都搀扶，谁更搀扶你的手？以撒一定急急忙忙赶紧逃命，遭饥荒了嘛，赶紧逃到基拉尔。你知不知道神搀扶你的手？你只要好好听话，好像小孩子一样乖乖的，你乖乖的，你跟着妈妈走马路，你不会有危险，过马路你不会危险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听主的话，他搀扶你的手，你怕什么？你骨裂的手的神搀扶，那他是说列国都降服在你面前，那就是神赐给骨裂有权柄，那边是神赐给以撒有允许，你不要忘记神给你这么多允许，这边神赐给这个骨裂都有权柄。什么叫做放松列王的腰带呢？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使得这个神要扶持骨裂的力量，要除去一切抗拒骨裂的力量。哪个人要抗拒骨裂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把骨裂兴起来，列国城门都是敞开，什么意思？都要投降。这敞开城门的意思就我们都要投降，请你进来，我们不敢给你关门。骨裂这么有权威，神把他兴起来的，更何况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以撒，神更赐福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必在你面前行，神在你前面行，而且修平崎岖之地，神给他开路，神给骨裂开路，哪个不服从？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。其实是神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也可以说神借着骨裂要开门。开什么门呢？是被掳的归回啊，这边也是开门的，要开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面神说，那面说什么？那面就是神显现当听命。神对以撒要求什么？以撒刚到了基拉尔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因为神拦住他，免得他下埃及，神不让他下埃及，神显现当听命。那对他这点是什么？神预言，这张圣经完全是预言。骨裂在哪里呢？以赛亚根本也没有看见，差不多200年之后骨裂才兴起来的，骨裂这个人还连影儿都没有呢。所以神预言当遵旨，要遵循神的旨意，神的预言也就是神的旨意，要遵旨，那边是当听命。一边是神允许神必同在，这边就是神在前行，神说我在你骨裂前面行，那边神必同在，这边允许赐权柄，你看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赐给他权柄。那边呢，允许赐美地，我把这地，就是你现在寄居的非利士的地，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允许赐这地。这一节就是对那边的两节，二节到三节。所以我们可以听命，神显现当听命，这边神预言当遵旨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里说修平崎岖之地，那就是神来修平崎岖之地。对他那面什么呀？那面是神坚定起的誓，神跟亚伯拉罕起的誓，神说我要坚定。我们注意这两个字，坚定。神一坚定，这个允许就临到了以撒了。神跟亚伯拉罕的允许，像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就临到了谁了？临到了以撒了。神坚定。对他这边呢，神说你骨裂向前行，你怎么行呢？我给你修平崎岖之地。所以这边是修平崎岖之地，就是说一切坎坷一切难走的地方，还有什么拦阻，还有谁来抵挡都不可能，神都给你修平，给你铺平道路，给你开路，那边就是神要坚定所起的事。所以这告诉我们神的信实。再看第三点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到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句话就暗示我们神为什么做，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神，神要祝福他的子民，所以神这么兴起的一个骨裂。骨裂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是神为以色列的缘故，下面还要提呢，这里就提已经提出来了， 是谁提名招你的是谁，是我耶和华，不是我耶和华就完了，是我耶和华谁的神呢、啊、以色列的神，神是以色列的神，那边这个神是以撒的神，这边说什么呀，是隐藏宝物，是隐藏宝物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，神说神必加增后裔，都是神的赐福啊，古列怎么的怎么这么蒙恩呢、啊、神把隐藏的宝物和财宝都赐给他，因为神把他兴起来，神借着他效力，是为以色列的缘故，神必加增后裔，这边赐隐藏宝物，那边万国使万国蒙福，那边使万国蒙福，这边呢神提名选召，这边神提名选召是叫谁蒙福，这边可以说是叫以色列蒙恩，因为被掳归回嘛，犹大子民因此就被掳归回，我们再看第四节，那更清楚了，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召你，我为什么召你、啊、所以上帝叫古列也要知道，并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是神说我为了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，我提名召你，你虽然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，神就是把他抬举起来，把他高举起来，所以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为神怎么样，神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，对着那边呢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缘故，神赐福给以撒，那边的第几节、啊、五节六节，那么五节六节不是说吗，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，所以亚伯拉罕自己蒙恩听命恩及子孙，这边听命恩及外邦，你以色列只要听话，神说我连外邦都因着你蒙恩，古列能够被兴起也是蒙恩呢、啊，外邦都蒙恩，外邦都有份神的计划，所以两边真是看见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他一个敬被神愿主，他真正听神的命，这边呢是因以色列缘故，什么呀，因着神救赎了以色列，并不是以色列有什么好，但是呢告诉古列并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以色列，那么因为亚伯拉罕，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再看第二段七节，我们看七节到十一节，七节到十一节，这就是开始看到了以撒的失败，以撒下的基拉尔在非利士地，在外邦之地也害怕起来，这害怕就怕死，这一怕死结果就撒谎，以撒也撒谎、啊、你看看这里失败，那地方的人我们看以撒住在基拉尔了，他是顺服了，那地方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别说那是我的妹子，人一问他妻子就觉得不好了，这下不好了，我太太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一定要把我太太拿走，把我太太拿走我就要没命了，所以人一这么一想你就要吓坏了，人一问他他就害怕了，所以马上就说那是我的妹子，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，其实利百加也都老了，孩子都老大的了，现在还容貌俊美，那这里以上怎么样就撒谎了，撒谎为了什么保命，我们谁都想一撒谎就为什么撒谎，惧怕，一惧怕就撒谎、啊、原因什么就为了保自己保命，在那地住了许久，其实撒谎呢结果露出来了，所以下面第八节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说谎言终必露露露出，你说谎言是瞒不了的，你说这件实际不是就是不是，这么巧在那里住了许久，有一天非利士王啊从窗户里往外看，就看见了以撒和利百加彼此的关系，一看就看出是夫妻的关系，这根本不是兄妹的关系，这根本就不是，所以亚伯米勒就把他招来了，把以撒就招来了，所以大家看看都蒙羞啊！你撒谎害怕，你这个蒙羞啊！王了把你招来，外邦人把他招来，对他说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那就你的谎言露出来了。你这不是撒谎吗？你明明撒谎，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？以撒就说了，以撒也承认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，怕死啊，就因为怕死。亚伯米勒说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众显现有人和你的妻子就同情，就把我们陷在罪里。这个亚伯米勒还是比较敬畏神，他知道这个不好了，要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把我们陷在罪里面了，让我们得罪你们的上帝了。于是亚伯米勒就小于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者他妻子，定要把他 下肯悔改了，我承认了我是不对，那接下来呢，结果也蒙这一个王的保护，等于是公开的保护这两个人了，谁也不能怎么样，凡沾这个人的或者他妻子的也不能沾这个人，就是你既不能杀以撒，也不能够沾这个利百加，也谁也不敢夺他的妻子，定要把他治死，这说明以撒没有完全依靠神，所以才这样的失败，没有完全依靠神，所以就蒙羞，没有完全依靠神，所以就没有见证，至少是受到了亚比米勒的指责，而且有指责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就这到十一节为止，对到那边我们看到八节，我们现在看五到八，你看这一段里几次提到神说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神，那就说明以撒为什么撒谎，不靠独一的神，既然他是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，说明他是独一的神，是真神，是独一的神，你怎么不靠他呢，不靠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主外无别神，这边是主外无别神，那边是以撒为什么失败，不靠独一神，以撒不知道神是独一神，知道，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相对没有去依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就一惧怕说谎，那对他这边人你看自己怎么说的，还是第五节，神说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没有别神，除了以外再没有别神，再没有神，底下就对古列说了，你谁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束腰是什么意思啊，平常他们叫撑腰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给你束腰，我加给你力量，那两边相对，这边就神束腰何必怕，你怕什么呀，神给古列都束腰不给你以撒束腰啊，你都跑到外邦之地你就胆小到这个地步就怕死了，神不许可你这头发都掉不下来，所以这点神束腰何必怕，那你是因惧怕说谎，因惧怕就说谎，加个就字，因惧怕就说谎，你就忘了上帝给你束腰，第六节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你去数吧，十一次，是一再的重复，我们记得住记不住啊，要记住啊，除了我以外神说没有别神，再没有别神，没有，只有独一的真神，那这一节对那边的第八节，这个全地认识真神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代表什么意思，从东方到西方全地有一天都要认神，都要让人知道，知道什么，知道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，对他那边就谎言终地暴露，全地都认神，你不要让人家这个外邦的王都知道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这有没有真神呢、啊、怎么撒谎啊，怎么骗人呢、啊、明明是你的妻子，你非要说是你的妹子，这就是这一节，再看第七节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是平安又降灾祸，造出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，先说祸福都在于我呀，神不允许你就不能造，你不会造祸的，是不是？神要赐福的话你就绝对不会造祸的，是因为神说我造光我又造暗，我是平安我又降灾祸，祸福都在谁手里，都在这位掌管千里万物的这个神的手里，造出这一切的是谁，是我耶和华呀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先知以赛亚见证全能神，以赛亚把神的话都透出来都传出来，他才见证全能神，那面就是王权施见证，在亚比米勒面前大概一定，我想啊他只一定是抖抖的害怕，也结结巴巴了，说都说不清了，是不是王把他招起了，王权施见证，这边是见证全能神，还有这边说神造光施平安，神又造光又施平安，对他那边说谎落黑暗，你说谎你就什么显落黑暗，显就差一点利百加就被玷污，差一点你连妻子也都丢了，是不是显落黑暗，所以我们可不能说谎，你说谎显落黑暗里，那么神造光是平安，我们听主的话，你大胆你承认，那么神是我造光，神我赐平安，这就是第七，再看第八节， 周天呢自上而低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，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这里就讲到公义和救恩，哪样不是神真造的？神借着穹苍都降下公义，公义也就代表这个义，义就是基督，神的爱子就是义，是神的救恩，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这个义者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借着穹苍降下公义，就代表着道成肉身，主耶稣来到人间，降下公义，公义就降下来了，降世为人，地面开裂，产生救恩，他不敢来，而且呢，连地有一天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呀，怎么产生救恩呢？非得地面裂开，磐石裂开，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产生救恩。所以这节经讲到神的公义，讲到神的救恩，主耶稣为我们，他是一个公义者，为我们死，他实行公义，他就是那位义者，为我们牺牲流血，你一顿，起码是责备一辈子，让你蒙羞，是。但另一方面呢，那边是蒙王保护，以撒承认了，我因为怕死，所以我就管他叫我的妹子，那就是承认我是撒谎了。你承认了吗？这个王说，我吩咐全体全国人民，没有一个人敢碰你，是不是？连这个人带他的妻子，没有人敢沾。凡怎么样，凡如果谁要是想要怎么样碰他的话，底下说什么啊？怎么说的这句话？第几节？大家看，哎，要把他治死，你们敢吗？凡沾着这个人都不能沾。所以神保护啊，神保护，神借着王来保护，蒙王保护，借着这边就产出救恩。所以我们只要悔改，神的恩典就临到，救恩就临到，神借着王来保护。这就是到第八节啊，底下我们再接着看，这边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，这第一段才完啊。我们看十二到十七，以撒在那里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为什么赐福？他因为受教殷勤耕种，所以才能够成为大富户，才有收成。受教了，谦卑了，神赐福，这是一方面。但如果以撒懒惰懈怠，我看他也不能成为大富户。更种田的人是一定都是要殷勤的，殷勤不懈啊，不怕流汗，他在那地耕种啊，他殷勤的耕种，他知道神让我寄居在这里，我就寄居在这里，说明他有听话的行动啊，我见他听准了命令，我受教了，我不再撒谎了，那一年百倍的收成。所以可见的神要一次福啊，不是一倍两倍三倍四倍多少倍啊，百倍的收成，这不就是耶稣所允许的吗？如果我们把主的道存在我们心里，诚实善良的心中，我们接受主的道，主说你能有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、百倍的收成，这就听话的结果。他就称他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，有牛群、有羊群，还有许多的仆人，结果就造成了非利士人的嫉妒，这也是不稀奇。这世上人这样，你越蒙恩，他也恨你。他自己不种田，他看你这么多，这么牛群、这么羊群、这么仆人，他恨死了，嫉妒。底下因为嫉妒，下面就要苦害人了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给他塞满，他做破坏，不但嫉妒破坏你，让你什么呀？让你没有水喝，牛羊都需要水喝嘛，人更需要了，全都给他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井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，我们的心要成为一个关闭的井，里面也有活水，他都给你堵塞了，那你灵里不是就发昏了吗？你就没有水喝了，就枯干了。亚伯米勒就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以撒没有说争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我辛辛苦苦耕种经营，好容易我站住脚了，好容易我在这里这成了大富户了，你要把我赶走，这不明明就等于把他赶了吗？以撒没有二话，立刻就离开。这多么大的忍让谦让，以撒不与人争，与世无争，所以这样人才蒙福。在以撒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谦让，谦让，这点比亚伯拉罕强。亚伯拉罕为一个井还跟人家争呢，还要立约呢，还要这弄七个母羊呢，母牛、母羊是不是？不争，不争，神更赐福。所以他就在基拉尔的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他就是谦卑，天天谦卑，痛悔，隐藏自己，住在谷中。 到十七节，再到这边我们看，请看这边九节到十二节，九节开始，或在那些那与造他的主争论呢，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。你主七个对传众看着说，你做什么呢？所做的物，七个说你没有手呢。或在就看第九节好了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讲有祸了，那边是蒙福，这边是遭祸。以撒为什么蒙福？受教又殷勤，所以蒙福。你光受教你不殷勤，你坐在这里他就长粮食吃了，就给你吃了，要殷勤，要付代价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，懒惰人呐、啊，你羡慕也无所得。我们不要追求虚浮，要我们要耕种田地。所以受教殷勤蒙福，对待这边与神争论有祸，那你就祸在。还有那面是什么？那面竟成大富户，以撒转眼之间成了一个大有钱的人了，大大的蒙神的赐福，成了大富户。对着这边你要认识你自己什么呀？对着这边认识自己是一块瓦片。你看这边我们是泥，当你成大富户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乎所以，忘什么呀？这叫做这个得意忘了形，是吧？人常常这样啊，一成了大财有财主有钱的时候，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这个天多高地多厚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对着这边一块瓦片呐、啊，它不过是一块瓦片，不但不与神争，而且还要认识自己多么卑贱。亚伯拉罕也是神真是捡出来的一块瓦片，以撒也应该这么认识自己。你这个对谈论说你做什么，你做什么，你不能这样。第十节，祸灾第二个祸是什么？这里有两个祸。第二个祸是祸灾呢，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？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？是就是埋怨自己的出生。许多人啊，我的身份不好，谁让我妈妈爸爸把我生在农村？谁让我妈爸爸让我生了一个资本家，后来遭被斗？是你总是有理由去埋怨父亲母亲，这个是什么？有祸，这个是什么？悖逆，这本身就是悖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怨天尤人，祸灾。其实你父母生你都不由己，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是神赐生命。他这里就是又怪神又怪人，怨天尤人，祸灾。对待那面神赐牛羊成群呐、啊，神这样赐福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天怨天尤人，你根本不会有牛群羊群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怪东怪西，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，你在哪里满意？千万不能怨天尤人。还有那面对嫉妒，那面对嫉妒，这边呢，这边做父母的都要受埋怨，那父母生理也不对了。所以嫉妒埋怨啊，这个讲理，这都是我们要对付的。非利士人嫉妒以撒，因为以撒太富有了。我们呢，我们常常也会嫉妒别人，因为别人为什么你自己不耕种，你自己不殷勤？所以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。十一点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。下面又一小段了，这一段就是勉励我们寻求神。神说什么？这里造就以色列的说什么？说将来的事你可以问我，这不是叫我们寻求吗？你可以问。耶稣也这么告诉我们，保惠师耶稣怎么允许的？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吗？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。你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小事情，你们也可以吩咐我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凭信心在吩咐神，我手的工作我的众子你都可以这样做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被塞住填满土，这个井啊整个被塞住了，填满了土。对着这面就将来是可以问神，为什么要问？因为被塞住了。我们从前呢，几十年前我倒通点旨意，现在也不大通旨意了。为什么塞住了？为什么就被非利士人塞住？非利士人也可以代表不信的恶行，我们里面常常有不信的恶行，世界的东西，外邦人的东西，人的声音，看环境，凭眼见，那么把你的里面塞住了，问都不问了。所以现在神告诉你，将来是你可以问我，可以问。所以就是也可以说， 为什么那边被塞住了，对他这边就不明白将来的事，也可以这么对，不明白将来的事，所以就被塞住了。那怎么办？对以上来讲就是两个字，挖井，也把它重新挖出来，这边就是寻求十二井。我造地又造人啊，我造地又造人，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，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。那这里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是神所造，神所命定，你不可反抗，你只管顺服称颂赞美就行了。神命定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，被赶出，非利士王说你离开我们吧，以撒就离开。所以对着这面就以撒认定了一切都是神命定，神创造一切啊，天上的万象啊，这个诸天都是神铺张，神命定。我们这样的认识是神命令，那我们就没有话讲了。所以以撒就离开，被赶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认识神的全能。我看十二节的意思，神又造地又造人，神又铺张诸天，神又命定万象，叫我们什么？让我们认识神的全能。对着那边就谦卑与世无争，那边就以撒的态度，谦卑与世无争，不必跟人争啊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。接着看第二段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，那么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第二段的题目：坚持挖井，净身寻求，万人归主。第二段的题目：坚持挖井，净身寻求，万人归主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十八节，十八节。我看我们来不及，我们就都连着看了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。以撒面对别人的破坏的态度是什么？要我们得跟他讲讲理，你为什么？这是我爸爸的井，你为什么给我填满？我们就要跟人讲理了。以撒一句话没有，他没有问你为什么啊？你破坏你就破坏，我重新把它挖出来，你都塞满了，我重新挖出来。我们灵性常常也是被环境破坏了，因着环境的缘故，看人看自己看环境，我们里面塞住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重新挖出来。今天我们就要重新挖啊！我太不完全了，我要重新要追求，重新挖出来。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名字，还是这个井，恢复了，等于恢复了这个井。我们要恢复我们的灵性。底下十九节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所以这就是谦让的好处，你越谦让你越蒙恩。你结果怎么？你结果人家不是塞住吗？你重新挖，而且呢你再挖又挖一个井，结果成了一个活水井。底下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，以撒就给那井叫做埃瑟，因为他们和那个和他什么相争。这个他们和他相争，就是仇敌跟他相争，非利士人跟他相争，毫无道理。人以撒的仆人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基拉尔的人民呢，这些个牧人就来争来了啊。结果以撒怎么样？以撒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井的名字叫做埃瑟，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，就是意思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啊，不要向这个井做个纪念，让大家受教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一口井，所以以撒的仆人，我们也要做以撒的仆人。什么意思？听以撒的话，不要争，你只管再挖，再追求，再追求，是吧？他们又一座井争进，因此以撒就给那起名叫西基拿。西基拿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为敌的意思。所以这里也有灵力在里面。我们灵性呢，要不断的挖井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我们也经过这个相争，而且呢，也是以神为敌。什么与神为敌？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。所以你不断的挖井，就是要不断的体贴圣灵。所以什么叫不断挖井？我们记住啊，不断挖井什么意思？我们要靠圣灵啊，与情欲相争。所以是第一个意思，就是哀色。西基拿的意思为敌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要体贴圣灵，不要像情欲一样体贴，不要体贴情欲，体贴情欲就是与神为敌。罗马书第八章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，体贴情欲就是与神为敌。结果以撒离开那里，离开那里，所以就是谦让，又往前挖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就不为这井争了，就不再争了。所以一直到挖到不争为止。我们老旧人就是好争，你说非利士人在哪里？ 非利士人就在我们心里，常常跟人家争，你别见嘴巴不争，心里还要争呢，跟世人都争，他怎么这么发达呀，他怎么得意，他怎么升官了，我怎么升不上去，你也会跟人家争，你不要争，最后就挖到利和薄，利和薄就是宽阔的意思，他就说了，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所以我们灵性怎么宽阔，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挖井，谦卑忍让，体贴圣灵啊，不要体贴情欲。以撒在那里上别什么，到那里当夜神向他显现，所以以撒在这张圣经上第二次向他显现，所以第二次显现就因为他谦让，他与人无争，所以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和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，是再次安慰他，坚固他。所以你说说，如果是你要得到神的显现好，还是要你跟人家争，再多争一口井好？以撒扔了好几口井了，你争啊，你争就你争，我再挖一个，我再挖一个，是不是？他觉得今天要得到主比得到一切都要紧，是。结果神向他显现，而且底下以撒啊有个感恩的心。二十五节，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这个最后二十五节挖的井，就是后面所说的到了挖了一口井叫别示巴，这里没有提，后面就提了，就是别示巴。是，所以以撒筑坛支搭帐篷，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过寄居的生活，筑坛就是求告神的名啊，这是一段啊，到二十五节。那我们也好，就先到这里吧。那边到十八节，那边呢四十五章的到十八节，十三到十八。那边是我凭公义兴起鼓励，愿修治他一切道路，他必见到我的城，释放我被掳的民，不是为公价，也不是为赏赐。这是万军这句话说的。这边就是寻求传预言，这边以赛亚在寻求神，所以他不断的能够传出预言，他传出神要凭着公义兴起鼓励的预言，他传出这个鼓励兴起来要建造神的圣城，而且要释放被掳的民。你看看他能够传出预言，因为他寻求，对着那边就重新挖出来，重新挖出来。那边是忍让蒙恩，为什么重新挖？因为他忍让，忍让蒙恩，这边就是万有效力，神兴起个鼓励都为你指明效力，忍让蒙恩，这边万有效力。再看十四节对那边的十九二十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，现在高大的希伯来也被投降你，也要属你，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，又向你下拜祈求说，神真在你们中间，此外再没有别神，再没有别的神。你看这件事，外邦人都见证真神，有一天呢，先知这么预言，连外邦人都见证真神，他们来投降，他都来下拜，对着那边挖出一口活水井。所以我们要挖出活水井，什么叫挖出活水井 啊不断的有圣灵充满，不断的通旨意，这叫挖活水井。我们常常不通旨意了，现在大家都要追求要通旨意，那你就挖出活水井。所以一面是大安宁道，一面是重挖水井，这边不是大安宁道吗？神的预言宁道。再看第十五节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呐、你实在是自隐的神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又挖活水井。这个十五节啊，对着那边是二十一节，又挖活水井，对着这边什么呀？认识自隐的神。我们认识什么叫自隐的神？他把自己藏起来，所以你要寻求他，不是他在表面让你认识，你要近身你才能够寻求他。十六节，凡至少偶像的。至少偶像的都必包括蒙羞，都一同归于无有，两边相对。那么坚持挖井，这边是近身寻求，应该说这句话还是十五节啊，坚持挖井，这边近身寻求。为什么要近身寻求？因为神说我是自隐的神，所以你要近身。怎么近身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应该像保罗，效法保罗这样坚持挖井，这边近身寻求。十六节啊、他们又增进又增进，是吧？挖到什么？挖到宽阔之地，那边增水井，这边就是制造偶像。外邦人就是增水井，对着这边制造偶像，都是得罪神。所以 最后就是那面挖到宽阔之地，对着这边造偶像必蒙羞，你造偶像越来越狭窄，最后你就蒙羞。那面呢，你谦卑，你忍让，你挖挖挖，一直挖到宽阔之地。那面挖到宽阔之地，这边造偶像必蒙羞。十七节，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，得永远的救恩，你们必不羞愧，也你们必不蒙羞，也不报愧，直到永世无尽。那就是说，造偶像的一定羞愧，以色列依靠神蒙神拯救的以色列得到永远的救恩，他就不羞愧也不报愧，而且一直到底。两杯相对，两杯相对，这边是蒙耶和华的拯救，那边就后裔极其繁多，那边就是神再次显现，那边是蒙神显现赐福，这边是得永远的救恩，这边是必不蒙羞也不报愧，那边是不要惧怕，神必同在。你看那边是显现以后神的一直一再的安慰坚固祝福，不要惧怕，神必同在。这边就是必不蒙羞也不报愧，为什么不蒙羞啊？神同在，你有什么蒙羞的？十八节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他创造坚定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。他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。这一节圣经我想就是叫我们明白创造的目的，神创造大地的旨意和目的什么样，并非使地荒凉，乃要叫人居住。不但叫人居住，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还要什么呀，神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，神要与人同住，对着那边筑坛求告神明，只有筑坛求告神明，对着这边你才能够明白神创造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天天筑坛求告神。这是一段，我们接着再看翻过来一小段。那最后一段就是二十六节以后，这个我们简单的说，就是亚比米勒本来把他赶走，现在怎么样，带着军长来求和。哎呀，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与你同在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来求约求立和，求和求立约来了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的厚待你，哪里厚待啊，你又破坏，你又是填满人的井，你又是赶住人又嫉妒人，外邦人就说得很好听，我们没有害你，你也别害我们，并且打发你平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了。外邦人的口也不得不这么见证，因为神实在是赐福给以撒，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，他们便吃了喝了，清早起来彼此起誓就立约了，他们就走了。底下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就将挖井的事告诉以撒，说我们又得了一个水井，就叫做示巴，也就是别示巴。别示巴是什么意思？盟约，这代表以撒的灵性啊，最后达到盟约的地步，跟人立约就不过是一时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只不过他跟你和好，你也应该跟他和好，因为我们和外邦人应该和睦，他跟你立约你可以跟他立约，但是最要紧是跟谁立约，跟神立约。所以他挖了一个井，结果呢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就是别示巴的意思，就直到今日，就是以撒后来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因此呢成名叫别示巴，与神达到盟约的地步。但是我们这个以撒的灵性是一步一步更往前，最后他临终之前，根据创世纪三十五章，大家知道他住在哪里，住在哪里，西布伦，最后以撒是死在西布伦，他住在西布伦。雅各回到波特利以后再往前走，就到了西布伦去见他的父亲，最后以撒临终之前见到了雅各，所以以撒的灵性最后是达到哪里，西布伦。哎，以色列三代祖宗的最后都是西布伦蒙恩典。那我们再看三十四、三十五，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妻子，是迦南人赫人，赫人是恐怖的意思，你跟恐怖分子结了婚了，你看恐怖的子孙，赫人的两个女儿，是啊，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。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婚姻，你说这做父母的怎么不愁烦？是不是？他根本不敬拜神，也不侍奉神，一天正正静静，自私自利。以后呢？以后到了第几章啊？到了二十八章，以扫又娶一个妻子，是以实玛利的女儿。弄来弄去也摸不到神的心。他一听以撒临这个以雅各临走的时候，以撒给他祝福，祝福了你千万不要娶迦南女子。哦， 我的父亲不喜欢迦南女子，干脆我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得了，这更讨厌了，更惹神的怒气了。所以就是说明他什么呀，就是说以扫他得不到神的心，他根本不能讨神喜欢，他娶的是外邦女子，总而言之就是惹神发怒。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这边十九节到末了，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，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，寻求神都没要紧，神没有告诉你寻求他是徒然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寻求啊？神说不是徒然的，你只要只管寻求啊。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，所说的是正直，神没有诡诈，神说的就是实实在在的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是仇敌来求和，仇敌都来求和，这边告诉你寻求神不突然。以撒为什么仇敌能来找他来求和？因为以撒一直寻求，一直挖井，一直挖井，不突然。以撒是谦让也不突然。这边讲公义，我们的神是讲公义，那边以撒是行公义。为什么仇敌来？以撒身上有见证，行公义，这边讲公义。再看二十节，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呢、啊，要一同聚集前来。那些抬着雕刻木偶、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，那这些就是逃民。神在呼吁逃民要什么？当进前来，对他那边去，仇敌都来，仇敌来求立约，对他这边逃民更当前来，来前来受教，不要再拜偶像。意思说你们还抬着偶像木偶。是毫无知识的。二十一点啊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什么？还是二十点，二十点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是明见神的同在。亚比米勒的王口中怎么说？我们明明的看见上帝和你同在。你看这个见证多好，对着这边偶像不能救人，这边你拜偶像神不同在，你也不能够救人，偶像不能够救你，意思说你祷告他也没有用。二十一点，你们要诉说成为你们的理，让他们彼此商议，谁从古时指明，谁从上古诉说，不是我耶和华吗？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以撒外邦中有见证，对着这边除神外无别神。所以我们要见证这一位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的这位真神。那边是外邦中有见证，这边是除神以外没有别神。二十二节，地极的人都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以撒，那他们都来跟你求和，以撒就给他们摆个宴席，以后他们就平安的走了，表示很客气，是摆宴席平安而去。今天我们要摆什么宴席？我们要摆出福音的宴席，救恩的宴席，是吧？我们也要摆宴席，是摆宴席平安而去。对到这边来啊，就更证明我们要摆宴席是什么意思。地极的人啊，仰望主啊，也可以说仰望神的就必得救。那地极的人都仰望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要摆什么宴席。以撒啊，表示他的这个大方，也表示他的慷慨，他对仇敌，你要来跟我求和，我大大给你摆个宴席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摆宴席？这里就告诉你，我们要叫地极的人都来仰望神啊，都来仰望神，仰望神就必得救。二三节，我只是自己起誓，我口所说的话是凭空音，并不返回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又挖一口井，这边就是万膝必跪拜啊，万膝就是先知的预言，那么又挖一口井，这边先知又预言，也可以这么说。有一天呢，那真是大复兴啊，万膝什么意思啊？万国万民都要蒙恩，都要向神来跪拜，真是国度来到了，是吧？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凭着神来起誓了。二四节，人类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，人都必归向他，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。这节圣经就开始和谁相对啊？两边相对，一面先是说那边挖了盟约的井，这边呢就是公义能力在神，盟约的井，你跟主有结盟的啊，这种属灵的关系，那你就真正认识公义能力在神。以撒就是追求神的公义和能力，所以他达到盟约的地步。还有一意思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那边，因为三十三节、三十四节对到这边来，就是 娶迦南女子。以撒不是，哎呦，以扫啊，我说错了，以扫娶外邦女子惹神怒，对他这边来是人都归向神。我说错了，这边是什么？向神发怒的必致蒙羞，必蒙羞。两边相对，向神发怒，那不是第三十几节、三十四节啊，二十四节，你向神发怒，你一定蒙羞，必蒙羞。那边呢？那边就是你娶外邦女子，惹神怒，你不是惹神发怒。所以最后一节，以色列的后裔必因耶和华得成为义，并要夸耶。所以我们要做以色列的后裔，以色列的后裔蒙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后裔因神称义，因耶和华而称义。最蒙恩的是什么？那个因信称义，因着耶和华而称义，就因信那个称义，神看为义。对着那面后裔，那面就可以说是以扫了，后裔与神为敌。你想啊，他前面讨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，以后又讨了个以实玛利女子为妻，所以以后就注定了以扫的后代以东世世代代与神为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后裔因神称义，一面是后裔与神为敌，一面是使父母愁烦，讨了这么两个媳妇使父母愁烦，对着这边来因神而夸耀。我们要因神称义，而且还要夸耀。这夸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靠主而夸胜，因神而夸耀。而那边呢是父母重返，所以我们 不要做以扫，要做以撒。以扫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挖井寻求，自洁成全，国度有份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生命上能够净身的追求，申明主的旨意，行事成全，不灰心，不增进，深挖井得活水，这样就能够领万人来归主，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。